我们都记得今年四月鲁苏纳尔逊会长介绍了施主的概念，使我们得以借此遵守爱神和爱人如己这两大诫命。我们身为总会的职员，一看，我们鼓励各位，也感谢各位一开始跟从先知这项邀请，请继续努力从事这伟大的事工，不要等到有其他指示才采取行动，要立刻跳进池子里，游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要停滞不前，想着到底要有仰视还是有狗爬式。只要我们遵循教会所教导的基本原则，与持有权要的圣职领袖保持一致，并寻求圣灵的指引，就必定不会失败。感谢刚刚高登姐妹的讯息。今天早上，我希望谈谈较为个人方面的施助，这种施助并不是透过指派，不需要安排时间面谈。除了天父以外，我们也无法向任何人回报。容我分享一个很普通的例子：莫瑞·鲍文是个努力工作、忠诚的丈夫与父亲，就像许多靠耕地为生的农人一样，他曾经因为当地的马铃薯作物欠收而面临经济困境。他与妻子诺玛找到其他工作，最后搬到另一个城市，决定东山再起，让经济恢复平稳。但是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让鲍文弟兄深受伤害。他在一次圣殿推荐书面谈当中，向主教表明自己已缴足了十一奉献，但主教却怀疑他所说的话。我不知道那一天这两个人谁说的话比较符合事实，但我知道的是，在面谈结束的时候，鲍文姐妹有了新的圣殿推荐书，而鲍文弟兄则是满怀怒气，并因此离开教会15年。姑且不论十一奉献这件事情到底谁对谁错，显然莫瑞和主教都忘了救主的命令，也就是要赶紧与对头和稀，也忘了保罗的劝告，他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事实是如此，他们并没有和解。鲍文弟兄也已经含怒到日落，到好几天、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年，证实了古罗马一位最有智慧的人所说的话。他说，若不控制怒气，所造成的毁灭往往比当初引发的伤害更大。但我们随时都可以获得和好的奇迹。莫瑞·鲍文出于对家人的爱，以及知道教会是真实的，最后终于再度活跃于教会。让我简短告诉各位这是怎么发生的。鲍文弟兄的儿子布莱德是我们的好朋友，他目前是热心奉献的区域70员，服务于爱达荷州的南方。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布莱德才11岁。这15年来，他看见父亲对宗教的热忱日益消退，他亲眼目睹愤怒与误解种下的祸根所造成的可怕后果。他知道自己一定得采取行动，于是在1977年感恩节将近的时候，布莱德26岁，是杨百翰大学的学生，他和妻子韦莱利以及还在襁褓中的儿子米克，一家人把行李装上学生用的汽车里，不顾恶劣的天气，前往蒙大拿州的比林斯。即使在西黄石镇附近他们撞上了雪堆，也阻挡不了这一家三口前去施助老鲍文弟兄的决心。他们抵达之后，布莱德和他的妹妹潘蜜要求 和父亲私下谈话。首先，布莱德有点激动地说：“爸爸，你向来是个好父亲，我们都知道你非常爱我们。但是，长久以来，有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因为你曾受伤过一次，使得全家人受伤了许多年。我们的家破碎了，而你是唯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拜托，经过了这么多年，恳求你能否想个办法，把心中那件与主教之间不幸的事放下，再次像从前那样用福音来带领这个家庭。”房间里一片死寂。过了一会儿，鲍文弟兄看着这两个孩子，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非常小声地说：“好，我会想办法。”这出乎意料的答复令布莱德又惊又喜。于是布莱德鲍文和家人看着他们的父亲和丈夫怀着和好的灵去找现任的主教，让他的人生回到正确的道路上。主教对于鲍文弟兄这次鼓起勇气出乎意料的主动约谈给予妥善的回应，他多次热情邀请鲍文弟兄回到教会，还伸出双手给莫瑞一个深深的拥抱。在短短几周之内，并没有花很久的时间，鲍文弟兄再次回到教会，完全恢复活跃，并准备自己能配称回到圣殿。他不久便接受召唤，主领一个仅有25个人的小分会，使该分会成长茁壮，会众人数超过100人。虽然这些都是发生在将近半世纪以前的事，但是这对儿女在施助时恳求自己的父亲所带来的结果，以及这位父亲愿意宽恕，不计较他人的不完美，继续向前迈进，使得鲍文弟兄至今，鲍文家庭至今仍蒙受许多源源不绝的祝福。弟兄姐妹们，耶稣要我们以爱心彼此相处，彼此不可再有争论。他警告尼腓人，凡具有纷争之灵的不是属于我的。确实，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大部分取决于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或至少会受到影响。他说，如果你想归向我时，想起弟兄向你们怀怨，先到你弟兄那里与他和好，然后全心全意归向我，我必接纳你。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可永无止境地陈述过去的种种伤痕及伤痛的回忆，让这些痛苦在此时此刻仍继续腐蚀着一个人的内心、家庭或社区的平安。但无论我们是造成痛苦的人或身为受害者，这些伤痕都需要被医治，好让人生能如神所希望的那样充满喜乐与满足。就像你的孙子女经常会仔细检查你的冰箱内的食物，这些过去的伤痛早就已经过期已久，请不要让这些伤痛占据你灵魂宝贵的空间。 在《暴风雨》这出剧中，普洛斯比罗对充满悔恨的阿隆所说，不要把过去的不幸重压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基督在山上宝训中教导，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在我们这个时代，他说，我主宽恕我要宽恕的人，但是你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然而对于目前深陷极大痛苦之中的人来说，请注意，他并没有说的是，他并没有说，当别人的行为使你遭受突如其来的打击时，你们不应感到深切的痛苦或极度的悲伤。他也没有说，为了做到完全的宽恕，你必须恢复一段有害的关系，或回到虐待和危险的环境中。虽然我们可能遭受极为严重的伤害，但只要走在真正医治的道路上，就能跨越自身的痛苦。这条道路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曾走过的宽恕之路。他呼召我们每个人说，来跟从我。耶稣在邀请我们作为他的门，成为他的门徒，努力效法他的榜样的时候，也就是在邀请我们做他恩典的器皿。如同保罗对哥林多人所说的，在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上成为基督的使者。主能医治每一道伤痕，导正每一种错误，他邀请我们与他一同努力，为世界带来和平。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能够达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因此，如同菲利普·布鲁克斯写道，如果你年复一年让严重的误解大行其道，想着等哪一天再来解决，如果你天天活在争吵不休的日子里，只因为还无法下定决心在当下就放下骄傲解决问题，如果你绷着脸在街上与人擦身而过，只因为一些愚蠢的原因不想跟他们说话，如果你让某个人得不到一句感谢或安慰的话而感到心痛，只是因为你想等到哪一天再跟他说，请你现在就立刻采取行动，因为你可能再也等不到其他机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见证耶稣基督伟大的赎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宽恕并放下过去或现在所造成的伤害。我见证，唯有透过神圣的救赎主，灵性才能得到最终的修复。他必带着医治之能的翅膀赶紧来帮助我们。感谢主和派遣他来的天父，让我们能重新开始，有重生的机会，未来不再受到过去的忧伤和错误所苦，并让这一切不只是可能会发生，而是因为主已为此流出宝血，偿付了象征羔羊之血的痛苦代价而能成真。借着这世界的救主所赐的使徒权柄，我见证，只要我们温顺并有足够的勇气，努力寻求与神和好，彼此和解，必能为我们的灵魂带来和平宁静，停止彼此纷争。救主是这样的恳求我们，如果你过去有任何的伤害，要努力修复它，用爱心 彼此关怀。
我亲爱的朋友，
在我们一同承担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时，我恳求各位成为使人和睦的人，去爱和平，珍惜和平，营造和平。我奉那位和平之君的名提出这项请求，他能深刻体会在朋友家里受伤的感觉，但他依然找得到宽恕与遗忘与医治的力量。这是奉我这样祈求，为你我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